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河南郑州，化名为醒悟、醒觉、敬莲的三人说，我的父亲是党员，为中共出生入死做了极大贡献，洁身自好，却被中共无情的淘汰。我小的时候被反复入了好几次团，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愚蠢，每次入团都要回家让母亲走遍全村借那十几元的入团费，为了那点虚荣让母亲为难，真是无比惭愧啊。中共的邪毒深入校园，毒害百姓，每个学期学校都会说一部分同学的团员档案不在了，得重新入团，现在明白都是在无耻的敛财。那时候1995年左右，穷的饭都吃不起，农村生活更是艰难。哎，共产党太坏了，我对不起我的母亲，再次声明退党、退团、退队。再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声明由周涵、周婉、周亚华三人联署，声明中说，孩子才十岁还不懂事，老师就教育他们准备共产，誓言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给他系红布，教他唱赞歌，要他相信他们自己都不信的东西。我认为共产主义是骗人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正是要求政府向我和我的孩子道歉，他们没有权利诱导我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信仰虚伪的共产主义，再次声明我和孩子坚决退出少先队。来自北京的刘伟在声明中说，我要退党，共匪的谎言让我心痛，他是残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现在看了当时入党宣誓的宣誓词我都不寒而栗，了解了中共匪徒的暴行后现在要求退党，共匪的宣传是谎言，可爱的中国人民和广大不明真相的党员同志，请你们睁开双眼看看我们可爱的国家被共党糟践成什么样子了，我要退党。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声明说，我在大陆原本从事很好的职业，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好，很多年以前我还曾担任过党支部书记，近年来我在工作中因为依法和出自道义帮助了被地方官员无理伤害的老百姓，因而受到了当地各级各部门政府的联手打压，他们卑鄙的行径完全置法律于不顾，也丧失了人的道德底线。在我和全家人受到很大伤害的过程中，我彻底看清了中共的嘴脸，他们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我早已看过九评，虽然很长，但我还是把它看完了。现在我要发自内心的宣布，我舒心宁要脱离中国共产党这个无耻的组织，退出所有的党团队组织，我要保持着正直和良知，要是有可能我还会继续帮助我的同胞的，我感谢带给我全家希望的好人们。声明人舒心宁。再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广东的高文顺在声明中说，其实我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我只是想自由地说说话，自由自在地活着，仅仅是活着。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人连这样的愿望都很难实现，我要声明退出他，和他划清界限，不再被他代表，郑重声明退出中共附属的团队组织。来自山东的李振华说，本人声明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并赋诗一首，满目疮痍国病忧，天翻地覆为谁愁，财横物流繁华虚，国强民弱毛贼救，共工有意断天柱，男儿有志谁肯由，来日执祖专虚意，皇帝后人握神州。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署名为张雷的声明说，在网上看到被强制引产的妇女家被贴上卖国贼的大字报，我的心痛得在流血，这逼我回想到在医院实习的亲身经历。当时我到妇产科实习，正赶上一批超生的妇女被强制引产，有的已经到了预产期，很多大月份的胎儿生下来就没了呼吸，有两三个哇哇大哭的也被医生无奈地扔进了垃圾桶，因为医生知道即使婴儿存活，利凡诺的作用也会不知将使孩子变成什么样。当时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不顾一切地把孙子抢回家，却不知后果怎样。 逆天行恶者被美化，揭露迫害者赢得世界的正义支持，就是勾结反华势力。被谎言迷惑的同胞呀，你的良知不要被流氓欺骗，静下心来仔细地分清善恶吧。在此声明退出曾加入的共青团组织。
由本台参与制作的《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纪录片本周在欧洲议会上映，受到欢迎，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荣获多项大奖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周三晚间在欧洲议会首映。该片两个月前才刚刚开始在电影节首度亮相，如今已经获得了三项国际大奖。这次在欧洲议会的放映室是由爱沙尼亚议员克兰先生主办。他说，影片及时地呈现了如今仍在中国大陆广泛发生的人权迫害。
I think this is very much needed, especially for the Western audience, and also for us.Because big countries, big authoritarian or dictatorial countries have that special impact on democratic leaders. Because the economic interests are so enormous.
影片讲述了两位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坚持信仰而遭到的迫害。他们得以逃到自由世界，为那些仍在大陆的监狱和劳教所中饱受折磨的法轮功修炼者呼吁。
Such stories, you can't avoid any more of them. You can't just forget about them if you watch such a film. Therefore,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guiding principle of we need to have trade.But we need at the same time to balance it with our support for elementary human rights, liberty and dignity of every human person.
该片也获得了在场观众的好评。
I think it's a great deal that this film actually was created because it tells a story that was basically unknown to the Western people, to the people in the European Union.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 EU and its leaders be consistent and persistent and continue emphasizing whenever they can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at this needs to stop because these are not the values that we believe in.
欧洲议会还将在秋季再次举办该片的放映会。新唐人记者李月卢科，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欧洲议会非常关注人权问题，每次的人权听证会上，中国的议题一定是必不可少的。6月20号，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分会的人权听证会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的意见人士前来现身说法。
流亡海外的人权活动人士苏雨桐是今天的座上宾，他带来的不是他自己在被抄家后被迫流亡海外的故事，而是在共产集权统治下的人权律师、记者、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和访民等等发出的苦难的声音。这其中包括前不久刚刚离奇死亡的六四民运人士李望阳和刚刚踏上自由土地的陈光诚。
在我得到欧洲议会的邀请之后，我也和几位中国的人权行动者取得联系，包括胡佳，也包括陈光诚。
陈光诚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请相信我，我即使在国外，我不会和中国切割开，我会在国外也做着我在国外能做的事情。
曾经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人权奖的魏金生通过视频讲话表达了他对现状的担忧。
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处于危机阶段，司法机关的黑社会化必然使得整个社会迅速进入到纳粹法西斯时代或者文化革命时代的状况。
中共把法轮功、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还有六四问题，这是几个最大的高压红线问题。我自己看到的就是刚才在议会的发言当中我也提到，高志胜律师仅仅是为了法轮功练习者提供法律维权的帮助就被送到监狱。
欧盟一直将中欧人权对话作为帮助改善中国人权的重要手段，然而结果却差强人意。
Human Rights Dialogue with China as you said, I think, well, it's clear that now from 2 sessions a year, the Chinese go back to 1 session a year, and the quality of the results in the terms that we have improvements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s in China are not clearly visible.
这样的状况更让这些海外华人感到担忧。
中国仰仗着它的经济高速发展，对世界各个国家对它的人权的指责还是不在乎。就像今天欧盟那位代表说的一样，他们应该把这些纸面上的东西落实到实际的情况当中，实际的行动，而且要评估结果。
西方民主国家的短视政策以及为了经济利益牺牲别人人权的政策，就像历史所证明的一样，会带来一场比人权事务更广泛的灾难。
尽管如此，部分欧洲议会议员一直在努力让更多人知道并正视中国发生的人权灾难。
Authorities are harvesting human organs on a massive scale, especially killing imprisoned people for this purpose.
而这些海外的华人更是将自己的自由之身和国内那些渴望自由的心灵捆绑在一起。
就像艾薇薇所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有一个人不自由，那我也不自由一样。那所以说，从心理来说，我其实是和这些人权行动者命运捆绑在一起，我还是不自由的，所以说我必须要做这些。
新唐人记者李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6月26日是国际反对酷刑日。为了纪念这一天，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发布了法轮功学员张连英的一份视频声明。视频中，张连英揭露了中共为迫使他们放弃信仰所使用的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并透露曾与斯考特见过面的法轮功学员曹东又于今年6月8日在北京再次被非法抓捕。欧洲议会对此表示密切关注。
欧洲议会副主席斯考特26日发布了现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的一份视频声明。张连英从2008年起被关进北京女子监狱，期间被折磨至昏迷，后来在2010年11月获释。爱德华曾在2006年5月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期间，在北京会见了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牛进平随后被中共关押和酷刑折磨。张连英在 YouTube 上的这份视频中披露了她和丈夫的受迫害经历，其中曝光了中共为迫使他们放弃信仰所使用的种种非人道的酷刑。张连英获释后曾发给欧洲议会议员一份材料，里面包含中共用来迫使他放弃信仰的50种升级的酷刑。斯考特会见的另一名前良心犯曹东之后也被关押和折磨，直到他2011年11月获释。不过据张连英说，曹东今年6月8日再次在北京被捕，斯考特担心他又在某处遭受酷刑。斯考特在布鲁塞尔表示，中共仍然是酷刑折磨他自己人民的最恶劣的罪犯，大多数受害者都完全是无辜的，都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或政治信仰而受到惩罚。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地利法学家曼弗雷德·诺瓦克博士相信，估计中国正接受劳教的700万至800万人中，约有2/3的人是法轮功学员。声泪俱下的张连英在视频的最后发出紧急呼吁：
我希望奥运会和欧盟能够采取紧急行动，让正义重返人间。
新唐记者韦青一综合报道。
酷刑为国际法规定的一种罪行，禁止酷刑公约在1987年6月26号生效，因此联合国大会将6月26号定为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联合国在这一天提出呼吁，要求各国政府确保酷刑受害者的申诉权。虽然中国在86年签署了禁止酷刑公约，并在88年获得批准，但是酷刑在中国仍然普遍发生，情况极为严重。大陆媒体却不予报道。中国酷刑受害者因此呼吁受迫害者勇敢站出来揭露施暴者的罪行，实际点名中共酷吏违反国际公约。
联合国在6月26号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发表声明，指出酷刑为国际法规定的一种罪行，根据所有有关文书，酷刑受到绝对禁止，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为其辩护。这也意味着它对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约束力， 经常的或广泛的施加酷刑的做法构成危害人类罪。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前政治犯组织26号联合举行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纪念活动，通过图片展、演讲、话剧表演等向民众介绍境内藏人，特别是政治犯在中共当局的高压政策下所遭受的酷刑折磨。大陆维权律师刘晓元在博客中说，由于中国的媒体不做报道，很少有民众知道这个国际日。而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向新唐人表示，中共当局不会去宣传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这样的日子，因为在中国施加酷刑者恰恰是中共的党政酷吏，尤其是政法系统官员。据报道，毕业于北京大学、拥有法学硕士学位的曹顺利经常为全国各地访民提供法律协助，当局因此借机打压他。2009年4月10号，当局以毁坏财物罪判处曹顺利劳教一年。2010年4月11日，刑满获释18天后，曹顺利前往安外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时，被派出所以毁坏会议室玻璃拘留10天，之后分局再次给曹顺利判处一年零三个月的劳教决定。
23个月，我觉着酷刑挺普遍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承受酷刑的人呢，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和能力揭露自己的经历。我认识的上访的几乎都给他关过小号。2年前的今天，我刚才想了想，我正在劳教所承受酷刑呢，因为我不遵守他们的制度，他们5天没给我饭吃，最后又给我逼死了3天。
胡佳呼吁遭受酷刑的受害者，如访民或维权人士及维权律师，不要吝惜把他们的经历讲出来，实际点名中共酷吏违反国际公约。而他也认识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各种酷刑的人员。
这种见证人他跟我说过，这种剥夺睡眠的时间啊，或者是殴打啊，这种问题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存在，而且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就是说我在被判刑从家里往监狱的过程中，囚车上一共3个人都是政治犯，其中有一个70岁的老人叫翟广才，他就是法轮功的，他3年的有期徒刑被押解往前进监狱，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的前进监狱有专门的法轮功监区。
胡佳认为，没有任何制约的专制体制，酷刑容易被滥用。而北京律师牟继元也对中共体制下的司法公正表示无奈。
法律也只能是一种工具，维护组织利益的工具，只能为他的利益服务，是不是？他不是为了维权了。
牟继元律师认为，现今的中国社会问题不是哪个领导人可以面对和解决的，必须动大手术才能根治，否则任何人上来都只能无可奈何。
陕西省安康曾家镇的地方官员6月初绑架了一名怀孕7个月的孕妇强行堕胎。近日，由于受害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曾家镇政府组织人员到受害人家门口打横幅，并且谩骂他们是卖国贼，要将其赶出曾家镇。目前受害孕妇丈夫已经失踪超过24小时，外界猜测他已经被官方控制。
本台曾经报道的陕西安康曾家镇7个月孕妇冯建梅，因为缴不出4万元超生费，遭地方官员绑架堕胎。她的丈夫邓吉元坚持对施暴者追究责任，但官方迟迟不做决定。邓吉元于是针对此事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近日，曾家镇政府组织人员在邓家门口挂出写有“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大横幅。
公民呢，向任何一家媒体去披露事情的这个经过，都不违反现行法律。当地政府及相关人员限制他，甚至在他接受了采访之后，这种报复羞辱的行为，那么无论是从这个现行法律也好，还是从道义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自愿为邓吉元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律师张凯25号在微博上披露，邓吉元已经失踪24小时，而他失踪前每次出门都有多人跟踪。北京计生专家杨之柱在微博上回复，我认为邓吉元昨天就被非法拘禁了。
那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中央的政策在庇护他，在纵容他。那所以这才是中共他的那个本质了。他因为他一向在推行一项那个不得民心的政策的时候，他就是要用这种暴力的、血腥的去做，他才能达到他的目的。
张凯还披露，邓吉元准备前往北京接港媒采访时，来了几十辆车、几百个人， 把他拦住殴打并限制自由。他的妻子现在还在曾家镇的医院，不许出院，被人24小时监视。新唐人记者易如兰竹采访报道。
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二月闯美领馆犯下叛国罪后，中共一直没有公布他的犯罪事实。日前，海外中文网站刊登了一名重庆警察写下的一个警察的独白，见证王立军回忆录。文章首次向大众披露了这个中共塑造出来的英雄的真实形象。撰写回忆录前言的中国知名律师陈有希同时在大陆网站刊登这篇文章，却遭到官方删除。中共为何不愿让犯罪分子的行为曝光？如果中国允许王立军们继续存在，将带来什么灾难性的后果？
这篇13万多字的警察回忆实录详细记录了王立军在重庆如何推行运动式打黑，以及重庆警方利用打黑抢夺民间私有资本的情况，更揭露出重庆公安内部在不配合王立军时遭到撤职、殴打以及同样遭到黑打的细节，也披露了王立军是如何伪造假专家、假学者、假专利的可笑手段。陈有希律师在他的网页上写道，文章上传后，当天中午点击立即达到5万多人次，但是到了晚上，网友告知文章突然被删了。历史学家刘英权认为，掩盖中共领导人的罪过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公布王立军的真相等于撕开了中共伪光正的画皮，中共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
我认为呢，为王立军掩饰其实呢是共产党为他自己掩饰，是公安系统啊为他自己掩饰，是政法委啊为他自己掩饰。王立军从一个非常残暴无耻的一个黑社会性质的人物呢，成为警察竖起来的一个典型，成了英雄，这是一个讽刺了，这反映了中国公安系统、中国政法委系统的这种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淫妖颠倒的一种局面。
大陆文化评论家易匡正表示，虽然中共在历史上塑造了很多假英雄，蒙骗民众很长时间，但是民间对王立军的负面声音一直没断。
公布中他们肯定会避开一些会引起这种极大民愤的，或者会引起这种民意极大反弹的这种事实，就尽量的减弱的犯罪事实，因为怕公布这种真实的犯罪情形或者犯罪事实以后了，会加深民众对这个社会的、对官员、对这个体制的更加的不信任嘛。
叶匡正认为，中共从1949年后切断了民众从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中吸取道德养分的来源，体制在掩盖中共官员犯罪事实时，又不能使人性恶的一面得到有效的抑制，才导致当今中国道德下滑的不可收拾。文章中说，一次王立军去解放军医院看病，医生指出他有心理疾病，王立军大怒，要刑拘军医，最后被军方阻拦。又有一次，王声称自己出访过400多个国家，秘书写材料时实在不好下笔，王立军因此扬言要枪毙秘书，秘书被吓得抑郁成疾。刘英权指出，王立军被捧为英雄是中共邪恶体制的特殊需要，而在正常的人类历史上不会有王立军之流的立身之地。
王立军他的发迹史是与镇压法轮功、打击异议人士联系在一起的。王立军我们知道在东北发迹的时候正好是镇压法轮功嘛，他是镇压法轮功的一个急先锋，活摘器官的一个急先锋。在周永康的眼里，在江泽民的眼里，你只要听我江泽民的，听我周永康的，你就是英雄。
陈有希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他通过代理李庄案的过程了解的重庆司法系统其实有更多的黑打事实，在这篇文章中远远没有被揭发出来。而拿到第一手文章的上海记者杨海鹏表示，有越来越多的内部人士站出来作证，会推动公众对集权政治的认识。他说，我们现在要防止的是一种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他认为中国大陆有可能再次出现以权贵主导的社会形态，因此民众要守住底线，不能让这种以法律之名作弊和掠夺的行为放肆地通过各种手段没收私人资本。不过杨海鹏说，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重庆只是规模更大的运动型典型。